我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巴父巴母、各位弟兄姊妹、主里朋友平安。
母亲节的时候，在国语堂，我用同样的经文跟国语堂的弟兄姐妹们分享。
在母亲节的时候，我用同样的经文和讲道同国语堂的弟兄姊妹分享这段。
那么今天在父亲节的时候，也用同样的经文。
所以今天在父亲节的时候，我也都想用同样的经文。
那么以前在母亲节，我喜欢讲针对母亲的信息。在父亲节，我喜欢讲针对父亲的信息。
以前在母亲节的时候，我希望用针对母亲的信息。今天我父亲节的时候，我希望用针对父亲的信息。
但是我也觉得，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会众当中，不是每一位姐妹好像神都给我们机会做母亲。
但是我觉得在我们会众当中，也都不是神给每一位姊妹有机会做母亲的。
同样的，在我们的会众当中，也不是每一位弟兄神都给我们机会做父亲。
亦都喺我哋会众当中，神都唔系俾每一位弟兄有机会做父亲嘅。
但是今天所以有我，却是神借着我们的父亲跟我们的母亲养育了我们。
但系今日因为有我哋，就系因为神藉住父亲同母亲养育我哋。
我们也必须承认，人间的父母不管他们多么的爱我们，仍然是不完全。
我都能够承认，就是说世上的父母亲无论他们是多有爱，但是都不是完全的。
但是神也愿意借着人间的父母对于我们的爱跟养育之恩，让我们想起我们有一位天父在天上。
但是我都相信，就是说神让世上的父母亲对我们养育之爱，令我们想起对神对我们的爱。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才明白只有天父的爱才是完全。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才能够明白到神对我们的爱是几咁完全。
这样子的爱也激励我们用爱来做回应，来爱他。
这样的爱都是令到我们能够即刻对爱做回应。
当我们能够爱神的时候，我们也懂得如何的爱人。
当我们懂得爱神的时候，我们也懂得如何爱人。
那么特别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就再一次的告诉我们爱是怎么一回事。
就在功能之前书十三章的时候，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怎样去爱。
这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
这个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非常熟悉的经文。
甚至许多不信主的朋友都很喜欢这一段经文。
甚至是未信主的朋友也都很喜欢这段经文。
但是今天早上我想特别从整个这一段圣经的前后文里面我们来了解它。
但今天我希望能从整段圣经的前后文来了解这段经文。
在十二章三十一节的时候，特别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
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一节讲到话，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那最妙的道指示你们。
十四章第一节又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最需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
十四章一节咁讲，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最紧要羡慕的是作先知讲道。
所以十二章三十一节，那最大的恩赐是什么呢？
所以十二章三十一节话最大的恩赐系乜嘢呢？
那应该就是跳到十四章第一节，那就是能够造就教会的恩赐，做先知讲道。
咁就能够跳到十四章第一节话，就系喺教会度作先知讲道。
那么所以十三章等于是在这两段经文中间插进去的话，
所以十三章就等于在两段经文中间插进去的一些说话。
为什么会有十三章呢？
为什么会有十三章呢？
因为在十二章的二十八节，
因为在十二章的二十八节，
保罗特别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神赐下各样的恩赐。
在二十八节那里，保罗特别提醒哥林多教会神所设立的不同恩赐。
那么这些恩赐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功用，
这些恩赐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功用，
不是每个人都有全部的恩赐，
不是每个人都有全部恩赐。
所以在二十节到三十节，保罗问了许多修辞性的问题。
所以在二十节到三十节的时候，保罗问了很多修辞性的问题。
他就问说，岂都是，岂都是，岂都是。
他就问话，是不是岂都是，岂都是，岂都是呢？
意思就是说不是。
意思就说不是。
所以恩赐是多元的，不能够绝对化。
所以恩赐是多元的，不是能够绝对化。
恩赐也不能够成为我们骄傲跟夸口的理由。
恩赐都不能够令我们成为骄傲和夸口的理由。
恩赐更不能够成为我们自以为我们是属灵的理由。
因此都不能够成为我们自以为属灵的理由。
是有一样最根本的，
有一样最根本的，
那就是爱。
咁就系爱。
所以在十二章三十一节，当圣经这样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
所以喺圣经三十一节讲到话，我现今将最妙嘅道指示你们。
我们中文圣经翻成道这个字。
我中文圣经将又翻成道呢个字。
并不是道理的意思。
唔系道理嘅意思。
而是道路。
其实系道路。
意思就是说，我们整个基督徒的人生其实就是道路。
他说到其实我们整个基督徒人生其实就是道路，
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那么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呢？
是一个怎样的生活方式呢？
爱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呢？
爱是一个怎样的生活方式呢？
我们中文圣经翻成最妙这一个字，
中文圣经翻译成为最妙这个字，
在原文是一个介系词加上一个名词，
在英文是一个接介词
加上一个名词，
加上一个名词，
这个名词的意思就是超过的意思。
名词的意思就是超过意思。
而这个介系词呢，可以把它翻成过度或者超过。
这个介系词可以翻成为过度或者超过。
而这个介系词呢，可以翻成按照或者是超过。
也都可以翻译为按照或者超过。
所以呢，最妙的道原文的意思就是超过超过。
所以。在原文就是超过超过的意思。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那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中文我们和合本翻成最妙的道。
所以中文和合本我们翻译成为最妙的道。
现在中文译本把它翻译成说至善的路。
在新译本翻译为至圣的道路。
那么另外一个中文的翻译本翻译成说这个极高超的道路。
在另外中文的翻译本翻译为至高超的道路。
那么英文国际版的圣经翻译成说最高超的道路。
在英文国际版翻译成为最高超的道路。
那么所以意思就是说和各式各样不同的恩赐来相比较的话。
所以就是说同各式各样恩赐相比较的话。
只有爱才是最高超的生活方式。
只有爱是最高超的生活方式。
是我们运用恩赐的基础。
是我们运用恩赐的基础，
是神对于每一个他儿女的一个要求跟期待，
是神对于他每一个儿女的要求和期待。
所以从第十三章开始，
所以从十三章开始，
我们就看到关于爱的三样事情，
我们就可以看到爱的三样事情。
首先第一节到第三节让我们看到爱的独一性跟重要性，
从第一节到第三节让我看到爱的独一性和真实性。
第四节到第七节让我们看到爱的特质，
四到七节让我看到爱的特质，
然后第八节到第十三节让我们看到只有爱才是永恒的，
八到十三节告诉我们只有爱才是永恒的。
爱的独一性跟重要性，
爱的独一性和重要性。
在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圣经上提出三个不寻常的这一个问题或者假设，
在第一到第三节那里这个提出三个很不寻常的提出或者假设。
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
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
方言是哥林多教会所高举的恩赐，
方言是哥林多教会所高举的恩赐。
那么许多人认为当他们能够说方言就表示说他们高人一等，他们特别的属灵。
他们认为当人可以讲方言的时候，他们就是高人一等，有属灵恩赐。
那么在第二节保罗特别提到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
在第二节讲到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
并且有可以移山的信心，
并且能够移山的信心。
那么这也是一个超然的恩赐，
这是一个超然的恩赐。
那么特别先知讲道是保罗认为能够教就教会的恩赐，是信徒应该追求的，
特别是先知讲道之能，保罗认为是能够造就教会的恩赐，是必须要追求的。
那么第三节保罗又说我们若舍己身较能焚烧，而且变卖所有周济穷人。
第三节讲道就说若然我们能够周济穷人，舍身叫人焚烧，
这是一位极为崇高的自我牺牲的表现，
这个是自我崇高牺牲的表现。
但是这三样都不能够跟爱来相比，
但是这三样都不能够同爱来相比。
如果我们看第一节方言并天使的话语，
都是看第一节方言和天使的话语。
那么显然让我们明白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可能有这样子的想法，就是若是能够说方言那就是能够说天使的话语。
就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如果能够讲方言就可以讲天使的话语。
那么有一些解经家认为这就是哥林多教会他们错误的神学，
有些解经家就说这个就可能哥林多教会一个错误的解经法。
那么英文呢叫做 Overrealized Eschatology， 我看看我们的姐妹翻得出来翻不出来。
这个是过度超然性的末世论。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好像活在末世主再来的光景里面，
就是说现在我们可能是处在末世主再来的光景里面。
我们现在已经跟天使一样，
我们现在已经与天使一样，
因为我们能够说方言，就是天使所说的话。
因为我们能够讲方言，就是讲天使的话。
我们现在已经跟天使一样，
我们现在已经跟天使一样，
不需要娶，不需要嫁，
不需要娶，不需要嫁。
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有一些人纵使是夫妻，他们也不再过夫妻的生活。
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到，有些人虽然是夫妻，也都不过夫妻的生活。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这些人甚至会说，我们也不需要身体的复活。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讲到，也都有些人话不需要身体的复活。
因为我们已经是天使了，还需要什么身体的复活呢？
因为我们已经是天使了，还需要为什么身体的复活呢？
那么这些都是错误的观念。
这些都是错误的观念。
那么对于这样子错误的观念，保罗如何来评论呢？
咁对啲错误嘅观念，保罗点样评论呢？
这些自以为属灵嘅人，保罗如何的来批评、来提醒他们呢？
呢啲咁嘅错误观念，保罗点样去批评同埋评论呢？
他说：若没有爱，
佢话若然没有爱，
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靶一样。
我就成了明的罗响的靶一样。
请注意，保罗在这里并没有说我的方言就成了明的罗想的靶一样。
保罗在这里没有说到我的方言就成了明的罗响的
靶一样。保罗是说我就成了明的罗响的靶一样。
保罗是说到我就成了明的罗响的靶一
样。那就是说我这个人的本质，
就说到我这个人的本质，
我这个人的存在，
我这个人的存在
就是明的罗响的靶，
就是明的罗响的靶。
那么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提醒，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提醒。
这个成了这个字也是一个很强烈的字眼，
这个成了的字都是一个很强烈的字眼，
也就是表示说若是我没有爱的话，
也都表现就说当我没有爱的时候，
我就一直活在一个自我沉沦的境况的里面，
我就活在一个自我沉沦的境况里面。
明的罗是什么呢？
明的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时的一种扩音的一种设备，
就是当时一个扩音的设备。
好像我这个人本身没有讲什么，
好像我这个人本身没讲什么，
不过是反映别人所讲的，
只是反映别人所讲的。
想的靶是什么呢？
想的靶是什么意思呢？
好像就是当时在偶像庙崇拜里面所发出来的那个混乱的声音，
好像就是当时在偶像的庙里面他们的崇拜的时候发出来的声音。
所以在这里圣经提醒我们，
所以这里圣经提醒我们，
若是没有爱，
如果没有爱，
我们虽然以为我们属灵，
我们虽然以为我们是属灵，
英文说我们以为我们是 somebody， 其实是 nobody。
英文就是说就我们以为我们是一些人，其实我们是一点都不是，
我们其实什么都没有，
我们其实什么都没有。
那么这是圣经给我们极为严厉的这一个警告，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极其大的警告。
但是在这三节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什么才是爱呢？
但是这里也告诉我们怎样才是爱呢？
那么爱就是一个最高超的道路，
爱是一个最高超的道路。
所以爱不单单是我们情绪里面的一个表达跟感觉，
所以爱不单只是我们情绪的表达和感觉，
这个爱要借着我们生活上实际的行为表达出来，
爱是需要我们生活上行为上的表达出来的。
那么好像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提醒当时的信徒，
好像以弗所书里面保罗提醒当时的信徒，
他说我们既然蒙召，
他说我们既然蒙召，
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那么爱是什么呢？
那爱是什么呢？
若没有爱，
如果没有爱，
好像爱是一样东西可以装在我们身上带着走吗？
爱好像是一样东西可以摆在身上面带得走吗？
那么在第二节在这里圣经提醒我们说，
在第二节圣经这里提醒我们说，
在这里把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跟没有爱来做对照，
这就是讲到我们若然有先知讲道之能和爱谁道的比较。
那么若有先知讲道之能，原来的意思就是说若有先知讲道，
若有先知讲道之能，意思就是说我们若能够讲先知讲道。
所以若有先知讲道跟若有爱是做对照，
所以就讲到若有先知讲道同若有爱来做一个对照。
所以有先知讲道是什么意思呢？
咁有先知讲道系咩意思呢？
就是有先知讲道的行动，
就有先知讲道嘅行动。
那么若有爱是什么意思呢？
咁有爱系咩意思呢？
所以就是有爱的行动，
就有爱嘅行动。
如果这样子的话，
如果咁样讲嘅时候，
我们就明白，
我哋就明白，
爱不只是情感的表达。
爱不是只是情感的表达，
而是借着实际我们生活上的表现才看得出来，
而是藉着我们生活上的表现才能够表达出来。
所以在今天，
所以在今天，
所以我特别要提醒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姐妹们，
我希望能够提醒我们当中各个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上是不是表现出来，
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上是不是表现出来。
我记得在我上高中的时候读到一篇文章，
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读到一篇文章，
就是在二十世纪一位在中国非常出名的作家叫做朱自清，
就是一个在二十世纪中国一个很出名的作家叫朱自清，
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背影，
他写了一篇文章就叫背影，
就是描写他父亲的这个背影，
就描写他父亲这个背影。
那里面是说他要出去念书了，
这个就是说他要出去读书了，
他的父亲到火车站送他，
他父亲在火车站送他，
把一切的事情都尽量替他安排，
将一切事情都尽量同他安排好，
他觉得他的父亲非常的傻，
他觉得他父亲很傻，
他父亲跟列车上的那些服务员所说的话他觉得一点用处都没有，
他觉得父亲对于车上的服务员讲一切说话，
然后他的父亲依依不舍的离开，
但他父亲依依不舍的离开，
然后他看到他的父亲，
但又见到他的父亲，
那么跨过栏杆，
跨过栏杆，
很吃力的跨过栏杆的背影，
好吃力的跨过栏杆的背影，
他才忽然明白，
他才是忽然的明白。
一方面他觉得他的父亲很傻不通人情，
他觉得一方面他父亲很傻不通人情，
一方面他也体会到他的父亲其实是非常的爱他，
另外一方面他体会到其实父亲是非常之爱他，
也许没有讲一些好听的话，
可能冇讲一啲好听嘅说话，
但是他所做的这一些事情，
但系佢所做嘅呢一切嘅事情，
在儿子的心目当中，
喺儿子嘅心目当中，
可能不是有用的事，
可能唔系有用嘅事，
但是却是父亲的爱的表达，
但系佢系爱父亲爱嘅表达。
我也想起我自己的父亲，
我都谂起我嘅父亲。
那么他并不是一个很会讲话的人，
佢唔系一个好会讲说话嘅人。
那么小的时候，我只觉得他严厉。
小的时候我只是觉得他很严厉，
那么上了大学之后，
上了大学之后呢，
每一次他有机会到台北来看我，
每一次他有机会来到台北来看我，
都带我出去吃饭，
都带我出去吃饭。
那我们他特别喜欢带我去一个自助餐厅吃饭，
他特别喜欢带我去个自助餐厅吃饭，
那么常常拿了许许多多的菜，
经常都拿了很多很多的菜，
那么摆满了一个小小的桌子，
摆满了一个小的一个台。
那个时候在台湾，
嗰阵时喺台湾，
我们也不流行说吃不完可以打包带走，
我哋都冇流行话食唔完可以带走，
所以我们两个人常常吃的大概顶多吃了一半，
所以我哋两个人成日都系只系食咗一半。
有时候我会跟他抱怨，
有时我同佢抱怨，
我说你这样很浪费，
我话你咁其实好浪费噶，
但是他都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但系佢话冇关系冇关系唔紧要。
后来我才明白，
后来我先明白，
这就是他的爱的一个表现，
这个就是他爱的一个表现。
不这样做，
如果不是这样做，
好像他没有办法表达对我的爱，
如果不是这样做的时候，好像他没有办法表现对我的爱。
他带我去买衣服，
他带我去买衣服，
那么给我买了一件衬衫，
跟我买了一件衬衫，
回到家里面之后，
回到家之后，
被我妈妈责备得要命，
被我妈妈闹得他要命，
说这个衣服太丑了，
他说这个衣服太难看了，
尺码又不对，
这个买都不对。
但是后来我才明白，
后来我才明白，
这是他爱的一个表现，
这个是爱的一个表现。
后来每一次，
后来每一次，
当我们吃完饭，
当我吃完饭的时
候，那么在饭店门口要分手的时候，
当我们在饭店门口要分手的时候，
我就一直看着他离开，
我就一直看着他离开，
看到他的背影消失，
看到他的背影消失。
那么这就是父亲的爱的一个表现吧，
这个就是可能是父亲爱的表现。
也许他在言语上不会表达什么，
可能他言语上不能表达，
但是借着实际的行动，
但是藉着这个实际的行动
表达他对我的爱，
表达他对我的爱。
圣经上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爱不是只是情绪跟情感的表达，
圣经在告诉我们爱不是只是情感和情绪的表达，
而是借着实际的行动来表达，
是藉着实际的行动来表达的。
那么今天在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姐妹们，
那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所有弟兄姐妹们，
回想一下我们的父母亲如何借着行动表达他们的爱。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的父母亲怎样用实际的行动去表达他们对我们的爱。
我们中间神给我们恩典做父亲做母亲，
我们当中神给我们有恩典做母亲做父亲的，
也回想一下我们留给我们的孩子什么样的记忆。
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会留给我们的小孩子什么记忆，
是不是有一天当我们不在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天有一天我们不在的时候，
当他们想起我们所做的，
当他们想起我们所做的，
心里面会充满了温暖的回忆，
是心里面会充满温暖的回应。
我并不是说言语上的表达不重要，
我不是说言语上的表达不重要，
但是爱的真正的考验，
但爱的真正的考验
是借着我们的行动，
是借着我们的行动。
那么这是圣经上提醒我们爱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是圣经里面提醒我们爱是什么回事。
圣经上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
圣经里面也再次提醒我们，
特别是在这样子的背景底下，
特别在这个这背景底下，
保罗一再强调恩赐的目的是为了造就教会，
保罗强调的就是恩赐的造就就是要造就教会，
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里面保罗提出来的，
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保罗讲出来的。
如果这样子的话，
如果这样的时候，
爱的衡量也是在于它的结果，
爱的衡量也是在于它的结果，
那就是说我们的爱是不是最后有造就的作用，
咁就係話愛最後咪有造就嘅作用呢？
所以如果這樣，
所以如果咁樣嗰陣時，
溺愛就不能夠算是愛。
咁樣嗰陣時，溺愛就唔算係真正嘅愛。
因為溺愛不產生造就的結果。
因為溺愛唔產生造就嘅結果。
所以我們的愛也必須要有智慧。
所以我哋愛亦都必須有智慧。
有一位非常出名的聖詩的作者。
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圣诗的作者，
他提到神的爱的时候，
他提到神的爱的时候，
他这样说，
他说，
那么英文是这样子讲，
英文怎么讲，
他说 Your will is love, your love is wise, 你的旨意就是爱，而你的爱是智慧。
他说你的旨意就是爱，你的爱就是智慧。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什么是在智慧里面的爱。
所以帮助，求神帮助我们懂得怎样在爱里面有智慧。
在第四节到第七节，
在第四节到第七节，
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几节圣经，
也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几段圣经，
就告诉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爱，
就告诉我这样的爱
它的特质是什么，
它的特质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这几节分成三组，
我们可以将这几节分成三组。
首先第四节特别是一个正面的陈述，
好像第四节就是一个正面的一个陈述，
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然后底下，
然后在下面
是八个动词，
是八个动词，
都是从反面来表达到底什么叫做爱，
都用反面来表达什么叫爱。
那么最后他说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最后他说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那么这八个动词的里面，
在这个八个动词里面
有五个都是跟我们实际在教会里面跟人的交往有关系，
有五个都是实际的直接的跟我们在教会和人相处的有关系，
然后最后的那四个动词，
最后那四个动词
都是用凡事开始，
都用凡事做开始，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那么好像是一首颂诗结束的时候达到了高潮，
好像一个颂诗到最后的时候达到了高潮。
我们现在很快思想一下这三类的经文对于我们的提醒，
我们很快的思考一下这三类经文对于我们的提示。
首先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首先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那么恩慈这个字另外一个翻译是可以翻译成怜悯，
恩慈这个字另外翻译成为可以翻译成为怜悯的意思。
那么这里所用的动词是用现在式，
现在这里用的动词用现在式的，
这表示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行动，
是讲到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活动。
也许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说爱总是很久忍耐 爱总是又有恩慈，
可以讲到话爱总是恒久忍耐，爱总是有恩慈。
那么什么叫做爱总是恒久忍耐，爱总是又有恩慈呢？
什么叫做爱总是恒久忍耐，什么叫爱总是有恩慈呢？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明白什么叫做忍耐，什么叫做恩慈呢？
我们怎样才可以明白什么叫忍耐，什么叫恩慈呢？
那么也许最好的理解就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十二节到十七节，
可能最好的就是理解就是在提摩太前书一章的十二到十五节。
在十三节里面保罗这样子讲，
在十三节里面保罗这样讲，
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侮慢人的，逼迫人的，侮慢的。
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
那么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
但是神有丰富的怜悯。
然后保罗又接着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也都讲到话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
是可信是十分可佩服的。
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然后在第一章十六节是保罗对于他个人信仰的一个见证，
然后第十六节是保罗在个人的见证。
他怎么说呢？
他说什么呢？
他说然而我蒙了怜悯，
他然而我蒙了怜悯，
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
是耶稣因为耶稣基督要我在这罪魁身上，
显明他一切的忍耐，
显明他一切忍耐，
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
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
所以在这里把忍耐跟怜悯这两个字摆在一起，
在这里将怜悯和忍耐摆在一起。
所以当我们想到忍耐想到恩慈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想到仁爱恩慈的时候，
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事，
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作成，
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对我们是何等的忍耐，
看到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忍耐，
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对我们是何等的有恩慈有怜悯，
就看到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恩慈有怜悯。
所以怎么样才能够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呢？
所以怎样才可以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呢？
是因为我们体会了基督对我们的忍耐跟恩慈，
就看到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恒久忍耐和恩慈，
这是我们能够爱的原动力，
这个是爱的原动力。
所以也有人说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
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新约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那么英文叫做 indicative imperative， 意思就是说所有神对于我们的期待都是根据神所已经做成的事，
意思就是说神对我们所有期待都是能够
根据神所已经做成的事，
根据神已经做成的事，
所有神对我们的要求，
所有神对我们的要求，
都是根据神对我们已经赐下的恩典，
都是根据神已经赐下我们一切恩典。
如果在这里神要求我们忍耐又有恩慈，
所以如果神告诉我们我们忍耐又有恩慈的话，
那是因为神对我们已经忍耐而且又有恩慈，
因为已经神对我们有忍耐和恩慈。
那么神对我们的忍耐跟恩慈在先，
因为神对我们的忍耐和恩慈在先，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底下，
在这个前提底下，
我们也用忍耐跟恩慈来对待我们周围的人，
所以我们要用忍耐和恩慈对待我们周围的人。
那么约翰一书四章第七节也是同样的道理，
约翰一书四章七节都同样
这
样说，
在这里圣经说小子们啊，你们应当彼此相爱，
他说小子们啊，你们应该彼此相爱。
原文只有两个字，
原文只有两个字。
那么前面那个字是说亲爱的，就是说所有蒙爱的人啊，
前面的字意思就是亲爱的所有蒙爱的人，
要彼此相爱，
要彼此相爱。
如何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呢？
怎样才可以彼此相爱呢？
因为我们是蒙爱的人，
因为我们是蒙爱的人，
蒙爱的事实跟蒙爱的恩典在前面，
蒙爱的事实和恩典在之前，
然后蒙爱的要求成为这一个事实的结果，
蒙爱的要求是对于这个蒙爱的事实的结果。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认识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事实，
我们要认识这个重要的事实，
所以能够忍耐，
所以要忍耐，
所以能够有恩慈，
所以能够恩慈，
是因为我们体会了神忍耐跟恩慈的恩典，
是因为我能够体会到神祂的慈爱、祂忍耐和恩慈的结果。
我知道在一个教会的里面，
我知道在一个教会的里面，
那么曾经为着一个问题然后产生了很多的争执跟困难，
在一个教会里面因为为了一个问题产生了很多的困难、很多的争执，
所以教会的领袖就决定一起出去花一天的时间禁食祷告，
所以教会领袖就决定说大家一起出去禁食祷告一天。
那么在最后祷告的时候，
在最后祈祷的时候，
有一个年轻的弟兄说，
有个年轻的弟兄这么 说
主啊，因为你对我们有许多的忍耐，
他说神啊，因为你对我们有这么多的怜悯的爱，
所以让我们也能够彼此忍耐，
所以都令我们彼此忍耐。
当这个年轻的弟兄这样祷告的时候，
当这个年轻的弟兄这样祈祷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被圣灵感动，
所有人都被圣灵感动，
可以开始彼此认罪，
可以开始彼此认罪，
使得教会避免了那个因此可能分裂的危机，
令到那个教会避免了可能有机会分裂的现象。
所以如何能够忍耐，
所以怎样可以忍耐，
如何能够有恩慈，
怎样有恩慈，
是因为我们想起主对我们的忍耐，
是因为能够想起主对我们的忍耐，
想起主对我们的恩慈，
主对我们的恩慈。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爱常常是在不可爱的人身上才表达了出来，
爱时时都是在一些不可爱的人身上才表达到这个爱。
那么我的大女儿最近生了她的第二个小孩，
我个大女最近生咗第二个细路仔，
她常常打电话告诉我，
佢成日打电话话俾我听，
她说爸爸她很可爱，很可爱。
啊，佢爸爸，我呢个 B B 真系好可爱，好可爱。
我爱她爱得不得了，
我爱佢爱到不得了。
有一次我忍不住跟她说，
有一次我忍唔住同佢话，
如果你觉得她可爱，
如果你觉得佢可爱，
那么这个不是真正的爱，
呢个唔系真系嘅爱。
有一天你觉得她很不可爱，
有一天你觉得佢好唔可爱，
有一天她长大了让你伤心。
因为他长大令到你伤心的时候，
会跟你顶嘴，
他跟你顶嘴的时候，
那时候你还是爱他，
那时候还是爱他，
那个才是真正的爱，
那才是真正的爱。
我希望这样讲不是讲得很过分，
我希望这样讲不是讲得很过分。
所以爱的真正的考验，
所以爱真正的考验，
是反映在我们对于那些不可爱的人存什么样的态度，
是反映在我们对于一些不可爱的人存什么态度。
然后底下保罗提到七样事情是一个反面的描写，
另外保罗在下面跟着那个七样事情是反面的事情。
为什么用反面的描写呢？
为什么用 反面的描写呢？
那么就告诉我们说爱必须是一个舍己的功课，
就是讲到说爱必须是一个舍己的功课。
那么这几样事情，
这几样事情，
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猖狂，
他说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
那么嫉妒、自夸、张狂都是我们在堕落的人性里面自然而然会做出来的事，
咁嫉妒、不自夸同埋张狂都是我们自然堕落的人性度表现出来的。
所以在这里也很清楚地提醒我们，
所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如何能够去爱呢？
怎样才可以爱呢？
跟我们原来的本性是不相合的，
跟我们原本的本性是不相符的。
一方面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
一方面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
但是圣经上再一次告诉我们说我们所以能够爱，
另外圣经都告诉我们我们所以能够爱，
是一个舍己的功课，
是一个舍己的功课，
是一个属灵的这个操练，
是一个属灵的操练。
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
所以如果这样讲，
让我们明白，
令我们能够明白，
同样在能够去爱这件事情上，
同样在能够爱的这件事情上面，
是一个渐渐成圣的过程，
是一个渐渐成圣的过程。
有人喜欢称它为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是一个渐进式的成圣，
有人讲它的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是一个渐进式的成圣过程。
我们这样只有在舍己的里面，
所以我们只可以在舍己的里面
才能够去爱，
先至能够去爱。
那么在这里特别有几样事情我想提醒弟兄姐妹们注意，
在这里有几样事情我特别希望提醒弟兄姐妹注意。
他说不做害羞的事，
他说不做害羞的事。
那么什么叫做不做害羞的事呢？
什么叫做不做害羞的事？
也许中文圣经的翻译不是十分清楚，
可能中文的翻译不是很清楚。
那么最好的理解，
最好的了解，
就是不做使别人害羞的事，
就是说 唔做一啲令人害羞嘅事情。
那么是一个有体贴的人，
系一个有体贴嘅人，
是一个凡事替别人着想的人，
系一个凡事替别人着想嘅人。
那么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佢做咩嘅时候，
他就积极的为别人着想。
他就积极地为别人着想，
那么不是只想到自己的方便，
不是只是想到自己的方便。
底下又怎么说呢？
跟着又说什么呢？
他说不求自己的益处，
他不求自己的益处，
原来的意思就是不找到自己，
原来的意思就是不去找自己。
那么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不用找 就是在自己的里面，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找，我们就在自己的里面。
可是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
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
当我们做任何的事情，
当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要想到这个事对别人的影响，
要想到这个事是对别人的影响是什么，
甚至为着这个缘故，
甚至为了这个缘故，
甘心情愿地限制自己的自由，
特别的是要禁止自己的自由。
好多年之前我到欧洲一个地方去带领一个聚会，
好多年之前我去欧洲一个教会带领聚会，
那么在那个地方呢，饮酒的文化非常的盛行，
在那个地方呢，饮酒的文化呢非常之普遍。
在饭店里面，这个水比酒还要贵。
在个餐馆里面呢，水比酒更加贵。
那么，你去跟他要水，他没有水的。
你叫他问他的水饮呢，他没水的。
要花钱去买的。
要给钱买的。
那你跟他要一瓶水呢？
如果你要一樽水呢？
不如买一杯，不如买一瓶啤酒。
可能比买啤酒更加贵。
那么在那个聚会里面，
在这个聚会里面，
有一天有一个年轻的姐妹没有来参加，
有一天一个年轻的姐妹没来参加，
大家到宿舍去找她，
大家都四处找她，
原来她自己偷偷到外面买了一打啤酒，
原来她偷偷在外面买了一打的啤酒，
一个人全部喝光，
一个人将全部的啤酒喝，
所以根本喝得醉醺醺的，没办法来参加聚会，
所以喝醉了没办法来参加聚会。
那么当然就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就责备她，
所以当然有些年长的弟兄姊妹就去责备他，
硬要他来聚会，
就硬要他来聚会。
那么在整个那个聚会结束之后，
在整个聚会结束的时候，
那么在教会呢有一次的爱宴，
那在教会有一次的爱宴，
那么也是为了这个爱宴来欢送我，
也都是为了这个爱宴因为来欢送我。
那么一打开教会的冰箱，
一打开教会的雪柜，
你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你知道里面是装着什么呢？
一大堆的啤酒，
就是一堆的啤酒。
所以在那边呢，教会聚会的时候呢，桌上也摆酒。
所以呢，那天在教会聚会里面呢，吃东西的时候呢，也都台上很多啤酒。
我忍不住的想说，
我忍不住的想说，
那么那个喝醉酒的姐妹呢，也在那个宴席上，
那这个喝醉酒的姐妹呢，也都在那个外宴上面。
我忍不住这样子想，
我忍不住的这样想，
虽然这可能是当地的人的习惯，
可能这个是当地人的一个事情，
我们能不能够为着那个年轻姐妹的缘故，
我们会不会为着这个年轻的姐妹的缘故，
不要继续再做这个事情，
不要继续再做这个事情呢？
底下又说不轻易发怒，
底下也就说不轻易发怒。
那么不轻易发怒是不是表示说，那么还是可以发怒，只是不要那么容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是不是就说不 可以发怒的，但是不轻易发怒呢？
那么这个发怒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被激起来而发怒。
发怒这个意思呢，就是被激起来发怒。
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容易让我们发怒的场合。
就是说我们经常都遇到一些令我们 可以发怒的一个场合。
那么这件事情提醒我们，
这个事情提醒我们，
如何别人会激怒我们呢？
就是第二啲人点样去激怒我哋咧？
就是我们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就遇到一啲唔愉快嘅事情，
我们还是先想到自己，
我哋先想到自己，
我们觉得我们受伤了，
我哋觉得我哋受伤啦，
我们觉得我们被冒犯了，
我哋觉得我哋被冒犯啦，
我们觉得我们受了冤枉，
我哋觉得受到冤枉啦，
因此我们就发怒，
因此我哋就发怒。
但是换另外一个角度讲，
但换另一个角度嚟睇，
为什么这个人会冒犯我们呢？
点解呢个人会冒犯我哋呢？
为什么这个人会冤枉我们呢？
点解呢个人会冤枉我哋呢？
也许是这个人本身他有一些更大的需要，
可能系呢个人本身有更大嘅需要。
在这样的情形底下，
喺咁样嘅情形底下，
我们不再想自己所受的伤，
我哋唔去想自己所受嘅伤，
我们因此就不轻易发怒，
我哋因此就不轻易发怒。
底下说不计算人的恶，
底下话不计算人的恶。
我记得好多年之前，
我记得好多年之前，
那么我到一个福音受限制的地方，
我去到一个福音受限制的地方，
在那里教会的领袖中间有一些不和，
当中的领教会领袖当中有些不和，
有一个领袖就很坦白的说，
有一个领袖就很坦白地说，
我心里有一本账簿，
他说我心里面有个账簿，
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在那个账簿上记着许多人对不起我的地方，
这个账簿呢就记了很多人对不起对不起不住。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不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账簿，
我不知道今天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个账簿，
上面记得说二十年之前，
里面记载到二十年之前
某某弟兄讲了一句话，
某某弟兄讲了一句话，
到现在我想起来还生气，
现在我想起来都是很激气的。
那么前天，
前日
我太太讲了一句话，
我太太讲了一句说话，
我想起来还睡不着觉，
我想起来都睡不着觉。
那么这就是我们心里有一个账簿，
那这个就是心里面有个账簿。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圣经道话给我们听，
让我们心里不要再有这样的一个账簿，
叫我们心里面再不会有这个账簿。
底下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底下说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那就是说这就是神的本性，
这个话这个就是神的本性了。
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当我们想到爱的这许多特质的时候，
当你看到爱这么多特质的时候，
让我们要很诚实的面对爱使我们想到神是怎样的一位，
令我们很诚实的去面对爱这个神是怎样的神，
我们才能够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我们才可以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有人认为包容跟忍耐是针对现在的环境，
有人说包容和相信是针对现在的环境，
那么相信跟盼望是针对未来，
相信和盼望是针对未来的。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
在这个情形底下，
我们就认识只有爱它才是永恒的，
我们才看到只有爱才是永恒的。
那么跟会过去的恩赐比起来，
跟比较和会过去恩赐来比较，
所有的恩赐都是只在现在才使用，
所以恩赐在现在使用的。
但是爱是什么呢？
但是爱是什么呢？
爱是跟神的性情有份，
爱是跟性情有份。
所以如果神是永恒的，
所以如果神是永恒的，
爱就是永恒的，
爱就是永恒的。
在中古世纪有一位出名的圣徒，
在中古世纪有一个出名的圣徒，
亚历山大的格里面，
是格里面，
他就这样子讲，
他说
当我们去爱的时候，
当我们去爱的时候，
我们就是操练去做神，
我们是操练去做神。
这句话讲得何等的严肃，
这句说话讲得几咁严肃。
为什么这样讲呢？
为什么我们这样讲？
因为当我们去爱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去爱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做神所做的事，
我们是做神所做的事。
所以当我们去爱的时候，
当我们去爱的时候，
我们就是操练来做神，来学像神，
我们操练去做神，去做神爱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爱是永恒的，
这个就是说为什么爱是永恒的。
那么也因着当我们愿意去操练像神的时候，
就因为跟随我们愿意的去操练去，
神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爱，
神就能够帮助我们学习去爱。
所以英文的圣经就翻译成说爱永不会失败，
所以英文圣经翻译说爱永不会止息和失败。
这样子的爱只有透过认识基督的爱才能够实现，
这样的爱只有透过认识耶稣基督才可以。
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
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这么说，
不是我们爱神，
不是我们爱神，
乃是神爱我们，
乃是神爱我们，
为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因为他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这就是爱了，
这个就是爱了。
圣经上不是说这就是神的爱了，
圣经说这个只是神的爱了，
圣经上说这就是爱了，
这个就是爱了。
只有当我们认识神在基督里所施行的爱，
当我认识神在耶稣基督施舍爱的时候，
在这样的一个爱的体认底下，
在这个爱的体认底下，
领受了这样的一个蒙爱的恩典，
领受了这个蒙爱的恩典，
靠着上帝所已经赐下的爱，
靠着上帝所赐下的爱，
我们能够实行神对于我们爱的要求，
我们能够施行神对我们爱的要求。
所以在父亲节的时候，
所以父亲节的时候，
让我们借着父母对我们的爱想起神的爱，
让我们能够藉着父母对我们的爱想起神的爱，
让我们想起神那一个完全的爱，
令我哋想起神完全嘅爱，
也能够用爱神跟爱人做回应，
亦都能够用爱神同埋爱人做回应。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哋一起嚟祷告。
亲爱的主，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我哋感谢你，
你对我们的要求是何等的高。
你对我们的要求是多高的？
其实超过我们自己的力量，
其实超过我们自己的力量。
但是我们也感谢你，
其实我们也感谢你，
因为我们已经蒙了你的爱跟拯救，
因为我们蒙了你的爱和拯救，
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了你的忍耐跟怜悯，
因为我们领受了你的仁爱和怜悯，
所以我们能够借着所领受的恩典，
藉着这个领受恩典，
能够回应你的爱，
能够回应你的爱。
我们现在虽然离你的标准还远，
虽然我们离你的标准还很远，
但是你也鼓励我们说，
但你也鼓励我们说，
我们如果有愿意的心，
如果我们有愿意的心，
你就愿意来悦纳，来加添力量给我们，
你就能够悦纳和加添我们这个心。
今天早上，
今天的早上，
让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立志，
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再次立志，
要遵着你的旨意而行，
要遵你的旨意而行，
听我们祷告，
听我祷告，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谢谢你。Thank you.